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2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今天是5月26号星期四，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提议加强对朝鲜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将表决；中共欲与太平洋十岛国安全合作，引发美澳担心；伊朗邮轮颈挂俄旗，意外遭希腊扣押，将交美处理；乌克兰外长说西方必须扼杀俄罗斯出口；欧盟已冻结俄逾7000亿资产，数字远低于预期；奥克拉荷马州州长签罪嫌堕胎法，受征即禁堕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将表决是否要对重新发射弹道飞弹的朝鲜实施更多的制裁。今个礼拜三清晨，平壤发射了三枚导弹，其中一枚疑似是火星17，这个是朝鲜目前已知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安理会明文禁止这一种发射。朝鲜今次的武力示威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出访亚洲之后进行的。据路透社报道，这一项决议草案是由美国推动。据美国官员说，这项议案将进一步限制朝鲜发展非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加速制裁步骤，并进一步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悉，这项草案建议削减对朝鲜的原油出口，每年减少100万桶至300万桶，并将精炼石油出口减少12万5千桶至到37万5千桶。另外，决议草案亦对 Lazarus 黑客组织实施资产冻结。华盛顿认为这个组织是由朝鲜主要的间谍机构侦察总局所控制，主要开发勒索软件攻击入侵国际银行和客户的账户。近日，中共打算寻求和10个太平洋岛国达成一项涵盖警务、安全和资料通讯合作的区域性协议。华盛顿25号警告南太平洋国家需要小心和中共达成的影子协议。据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对记者说，我们担心媒体披露的这些协议可能会在仓促、不透明的过程中进行谈判。虽然说太平洋国家会做出自己的主权选择，但是中共的模式是在欠缺透明度或者区域磋商底下提供隐蔽模糊的交易。而中共打算和十岛国签区域协议的计划，势必亦会引发澳洲和新西兰的关切。尤其是北京和索罗门群岛才刚刚达成秘密安全协议。索罗门群岛距离澳洲不够2000公里。根据较早的一份外流的索罗门和中共安全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允许中共海军部署至索罗门群岛的措施。这份草案还禁止索罗门群岛在未经中共许可的情况下公开谈论协议内容。为了因应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希腊当局在25号决定将一艘载满伊朗原油的邮轮移交给美国。据希腊海岸警卫队指出，上个月这艘名为 Lena 原名 Pegasus 的邮轮原先要驶往土耳其马拉摩海的港口。由于欧盟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当时因为邮轮悬挂俄罗斯国旗而遭到扣押。消息指出，上边一共载有115000吨的伊朗石油。 伊朗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认为此举无疑是国际抢劫。伊朗港口暨航运组织表示不会放弃伊朗的合法权利，并希望希腊政府能够遵守他们在航海及航运上的国际义务。伊朗外交部在星期二的时候亦透过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希腊当局释放这艘邮轮及船员，并说美国人已经卸下了船上的货物。预计这艘邮轮会先被运往美国，由相关司法系统做出裁决。据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星期三呼吁，西方国家应该扼杀俄罗斯的出口，停止资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库列巴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我要传达的信息很简单，阻止俄罗斯的出口。虽然西方国家已经对俄罗斯施加了经济和贸易制裁，几乎仍然呼吁外界施以更加严格的行动。库列巴亦在会议上重申这一点，他说停止从俄罗斯购买商品，不要让他们赚钱并投资用于在乌克兰摧毁、杀戮、摧残及折磨人民的战争机器。与此同时，欧盟持续评估全面禁运俄罗斯石油。 Kepler 首席石油分析师史密斯指出，如果禁令正式实施，俄罗斯经济将受到严重打击，因为它的油产量将在一到两年内削减 20%。 史密斯之前就曾经向商业内幕表示，减产对俄罗斯来讲确实是最坏的情况，因为它所能造成的潜在伤害仍然具有不确定性。据欧盟一名官员星期三表示，自从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国家已经冻结了俄罗斯央行大约230亿欧元的资产，但这项首度公开的数字远远低于各界预期。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之前已经公开，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央行在全球大约3000亿美金资产被冻结。欧盟执委会司法专员雷恩德斯在记者会上说，根据欧盟执委会从27个成员国获得的数据显示，俄罗斯被冻结的这些资产当中只有不够十分之一是落在欧盟，与美国冻结的1000亿美元资产相比，这个数字亦相形见绌。雷恩德斯没有解释冻结资产数字远低于预期的原因，并且拒绝说明是否所有欧盟政府都报告了冻结资产的情况。很多欧盟国家政府在全面执行制裁方面一直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同时有部分政府拒绝公开表明是否有冻结俄罗斯的资产。奥克拉荷马州州长史提特25号将全美最严格的禁止堕胎法案签署成为法律。这项禁令规定妇女怀孕之后就禁止堕胎，任何公民都可以告发协助女性终止妊娠者，唯有紧急医疗、性侵或者是乱伦的情况不是这个限制。史提特在声明中说，我曾经对奥克拉荷马州州民承诺，身为州长我会签署所有送上我的台上反对堕胎的法案。他说，我好自豪今日我信守承诺。隔离州的德州去年9月签署类似法案成为法律之后，奥克拉荷马州议会上个礼拜通过这项法案。奥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人推动的这项法案在共和党籍的州长史提特签署之后即刻生效。奥克拉荷马州是今年迅速通过反堕胎法的其中一个共和党主政州。根据5月2号意外泄露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主要意见书草稿，大法官打算投票推翻1973年罗素韦德案赋予妇女堕胎权的裁决。而奥克拉荷马州部分堕胎诊所已经预期堕胎禁令将会到来，之前就已经停止了堕胎的服务。追究俄国战争罪，美国务院宣布同英欧盟合作。标枪飞弹250个芯片全向台湾购买， 美商务部长话呢个系国安问题。粮食危机担忧加剧 ，WTO 呼吁各国唔好限制食品出口。坐台自我防卫，美国务院话鼓励推动不对称战略。飞猴痘原始流行地区外，全球确诊破200。欧盟多数病例疑似亲密行为传染。全美最大亡兵节游行5月30日回归。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国入侵乌克兰超过3个月，已经传出多宗俄军杀害、施暴平民等战争罪行。CNN 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将同英国、欧盟和美国团体发起暴行犯罪咨询小组，协助乌克兰检察总长记录在乌国发生的战争罪行和其他暴行。布林肯说，咨询小组在美国的法院追究有关责任的时候，将同司法部联系，并提供更多资金给予已经就位的国际检察团队和其他战争罪专家。另外，据路透社报道，俄军企图包围北顿内茨克市及利斯坎斯科商城的乌克兰军队。如果成功攻占商城，乌克兰东部的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将完全沦入俄罗斯的手中。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炮击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40多个城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坦言战局紧张。他表示，俄罗斯军队在东部一些地区人数远远超过乌克兰。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敦促国会通过美国晶片法案，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的未来。他担心晶片依靠外国供应成为重大国安问题，认为美国需要转向自制晶片，而不是靠朋友支持。美国晶片法案旨在激励对美国半导体制造、研发和供应链安全的投资。在2026年前，为晶片设备或制造设施投资提供所得税豁免。虽然法案在2021年1月获得通过，但国会还未就一项为其各种计划分配资源的法案达成一致共识。雷蒙多表示，如果国会不快点通过法案， Intel、美光、三星就不会在美国建厂，反而继续在亚洲和欧洲发展，这样美国可能会失败。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从1990年的 40% 左右下降到2020年的 12%。 台湾是美国的主要进口来源地，仅台积电就占苹果、 Amazon 和 Google 等美国科技巨头芯片产量的近90%。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剧全球食品市场的紧张局势之后，世界贸易组织 WTO 秘书长伊维拉星期三呼吁各国不要阻挡或者限制基本食品的出口。伊维拉在大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 WTO 正试图告诉成员知，在出口禁令限制方面保持低调，不希望这种情况加剧，进一步推高价位。在伊维拉发表上述言论之前，印度同一日宣布继禁止向外国销售小麦之后，将糖的出口限额设定在1000万吨，以保持国内供应和价格稳定。莫斯科的入侵中断了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化肥、小麦和其他商品供应。伊维拉指出，作为回应，现在大约有22个国家共41项食品出口限制或者禁令，并且补充说，除了食品本身，还有种子、肥料和其他的投入。伊维拉强调， WTO 希望公开监督，能够阻止成员国实施这一类控制，透明度会有帮助，将有助于向成员或实施这一类行动的国家施压。据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政府为了阻吓中国对台动武，正在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教训，加快重塑台湾的国防系统。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美国是根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并鼓励台湾推动不对称战略。 纽约时报报道，引述美国卸任及在职官员讲法指出，拜登政府正在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教训，有意增强区域军力展现，并且加快将台湾防卫系统重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礼拜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台湾关系法，美方有义务向台湾提供必要的国防物品和服务，令到台湾能够保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近年来，美国已经向国会通报超过18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普赖斯说，美国鼓励台湾发展不对称战略，因为如果有必要，不对称战略、不对称模式对台湾来说是最有效的。美方定期和台湾就不对称战略的最佳系统、最佳能力进行例行对话。欧美的猴痘疫情引发关注，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CDC 统计到25号，欧盟境内已经确认12国一共118人确诊猴痘，欧盟地区以外则有101例确诊病例。截至到25号，全球一共确诊有219例个案，其中多数病例是年轻的男性。根据 ECDC 调查，欧盟境内病例其中大多数病例症状表现为生殖器或者是附近部位病变，表明传染可能透过亲密行为发生。瑞士的罗氏大药厂在26号表示，公司及旗下单位已经研发出3款检测猴痘病毒的快检试剂。美国 CDC 官员今个礼拜表示，猴痘主要通过持续身体接触传播，好像是同感染出现皮疹者皮肤的接触。病毒亦会透过接触带有病毒的物品传播，譬如共用物品、衫等，但是就不会轻易透过空气传播。不过美国 CDC 亦示警，如果猴痘患者本身口腔或者喉咙有受伤，如果长时间留在其他人身边，确实亦都有飞沫传染的风险，虽然不是好像 COVID-19 那么容易。有95年历史的小尼克·道格拉斯顿亡兵纪念日游行，是因为疫情暂停2年之后，将在今年的亡兵纪念日5月30日回归。小尼克·道格拉斯顿亡兵节纪念日游行是全美最大的这个节日的游行，始于1927年，以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表达对和平的热爱，并向现役及退伍的老兵致敬。今年的主题是保卫家园，纪念那些在反恐战争中丧生的人。游行从下午2点起步，路线是从 Jason Avenue 和北方大道交界起步，沿着北方大道行进到道格拉斯顿245街，全程是 1.5 英里。每年各级的民选官员都出席游行。在北方大道两边，附近居民的男女老幼都会搬凳坐在路边观赏，向阵亡的将士和军人致敬。在游行结束之后，在终点会有简短的闭幕式颁奖典礼。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拜登政府首次阐述对华政策，利用抗俄联盟对抗中共。俄崩溃喊话 YouTube 直播被封锁。利率走向何方？美联储面临艰难选择。李克强一动作挑战习近平权威。疫情下香港公务员加薪惹民怨，引各界争议。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东时间星期四5月26号受亚洲协会的邀请，在佐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有关对华政策的重要演讲，概述了美国政府对华的政策。布林肯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刚刚完成任内首次对韩国和日本的访问后发表这个重要讲话的。布林肯在讲话中说，拜登政府的目标是领导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国际集团，组成一个更广泛的联盟，以对抗中共对全球秩序更严峻的长期威胁。 尽管美国将俄罗斯视为对国际稳定构成最紧急和最直接的威胁，但布林肯说美国政府认为中共构成更大的危险。布林肯宣布的对华政策，承认华盛顿直接改变北京行为的能力有限，因此转向侧重于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来影响北京的行为。我们不能够指望北京来改变他自己的轨迹，他说，因此我们将塑造北京周边的战略环境，以推进我们对打造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愿景。布林肯说，美国并不打算改造中共的政治体制。美国政治圈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希望令中共融入世界市场，将会为中国带来政治自由化。但布林肯的讲话实际上是承认美国精英对中共的这一种希望已经破灭。我们不寻求改造中共的政治体制，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再次证明民主可以应对紧迫的挑战，创造机会，促进人类尊严。未来属于那些相信自己的人，所有国家都将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自由规划自己的道路。布林肯强调说，总之在能够同中共建设性交往时，我们将会这样做，不是作为我们或任何其他人的偏爱，亦永远不会以放弃我们的愿景作为交换，而是因为一起合作解决重大挑战是全球对大国的期待，亦因为这样做亦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布林肯说，中国构成的挑战的规模和广度将前所未有地考验美国的外交，我决心为国务院和我们的外交官提供他们面对挑战所需要的工具，包括成立一个中国部，一个国务院范围的综合团队，协调和落实美国的政策。俄罗斯当局对人民封锁国外相关信息，这一次轮到俄国官方亦自尝苦果。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 Maria Sakharova 因不满自己每星期的记者会直播被 YouTube 封锁。5月26号接受官媒塔斯社访问时，向 YouTube 崩溃喊话，威胁将逐出外国媒体。沙卡洛娃说，我们要向他们喊话，你再封锁我一次直播，我们就会叫一个记者或美国媒体滚回家。再有一次记者会被封锁，我们就会点名一个媒体或记者打包回去。报道指出，俄罗斯国会近日刚刚通过一项新法，赋予俄国检察部门权力，可以直接关闭对俄不友善国家的所属媒体，以反击西方各国制裁封锁俄罗斯官媒的措施。沙卡洛娃25号亦曾对此表示，俄官方正在计划针对英文媒体进行制裁，以回应外国政府对俄媒的不友善政策。据悉，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所签署的新法，其中规定任何刻意散布关于俄军假消息者可处最高15年徒刑，亦令很多西方媒体纷纷撤出驻俄记者。但亦有部分外媒，包括路透社在内，仍有记者留驻莫斯科并持续进行报道。 CNN 报道，俄罗斯入侵有世界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封锁重要物资进出的黑海港口，导致全球陷入粮食危机。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26号表示，我们坚持拒绝这些指控，相反地，我们指责西方国家采取非法行动，导致俄罗斯被迫封锁乌国粮食出口。佩斯科夫这一番发言，反控民主国家才是导致粮食危机的元凶，暗示西方世界若放宽制裁就能够恢复粮食供应。俄国副外交部长鲁丹科 Andriy Rudenkov 25号才表示，俄国愿意给运粮船离开乌国，但前提是国际解除若干对俄的制裁。佛罗列达州 Tampa 大学副教授和经济学家古亚马 Jayakumar 星期三5月25号在国会山发表文章，分析美国利率走向的问题，认为美联储正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一是以超过预期的速度收紧利率，冒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混乱的风险， 一系就系接受高通胀率成为新常态。佢喺文章中话，继五月份加息50个基点后，而家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宣布再加息两次，一次系喺6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后，另一次系喺7月会议后。虽然美联储可能决定喺9月暂停加息，但到12月再加息50个基点，似乎唔可以避免。即使是夾派的美聯儲官員，現在亦在推動在年底前迅速向中性邁進。一般認為美聯儲所說的中性是指 2.25% 至 2.5% 的聯邦基準利率目標範圍。在2018年，時任達斯拉聯儲主席卡普蘭 Robert Kaplan 指出，中性利率是理論上的聯邦基準利率，在这个利率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立场既不宽松亦不紧缩，这个是根据各种分析和观察估计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利率，根据一系列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因素而变化。如果去全球化、人口和劳动力供应转变以及其他结构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经济，美联储对中性利率的共识估计约为 2.5%，可能会变成不正确。长期中性利率由储蓄的供应和需求决定，亦取决于生产力增长、国际资本流动和人口统计学等因素。5月25号，李克强召开稳经济大盘10万人大会。对于李的讲话，中共官媒未报道全文，并只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不显眼的位置。美媒5月26号报道，称习近平和李克强就疫情方面传达了不同的信息，这显示中共高层发生了争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8号在中国贸促会建会70周年的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会议上作视频讲话，称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来越大。5月19号晚，李克强在钓鱼台芳华苑出席中国贸促会建会70周年座谈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英国48间集团俱乐部、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中国欧盟商会、中国日本商会、中国美国商会等近30间机构和跨国公司派出高管出席座谈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华尔街日报5月26号报道，习近平在5月18号的视频讲话中讲到了全球因中共病毒疫情而遇到的经济挑战，但对中国自己的经济下滑基本没有讲。一日后，李克强在贸促会建会7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带有安抚意味的讲话。报道说，据参加座谈会的人讲，李克强对一群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欧洲和亚洲跨国公司的高级代表们表示，中国需要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压制中共病毒疫情之间取得平衡。一些与会者称，李克强没有为习近平的清零战略进行辩护。据参加会议的人透露，李克强还表示，企业的生产经营不可以停。多名与会者说，在长达1.5小时的会议期间，李克强一次都没有提到动态清零政策。他一走入钓鱼台会议室就除下了口罩，结束会议后，他一边向外走，一边和与会者交谈，陪同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提醒他戴上口罩。一些与会者表示，在北京严格的抗疫规定下，李克强似乎无视戴口罩规定的做法，值得注意。多名与会者说，他在会上表示，现在是特殊时期，亦是艰难时期。香港经历第五波中共病毒疫情，导致百业萧条。不过，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建议加薪，引起各界争议。有评论质疑，高官口禄买忠诚的现象，只会引起反效果，推高民怨和民愤。正当香港新一届政府换届之际，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5月25号星期三开会，与会的工会、政府及諮詢架構代表一致簽署確認早前發表的調查結果，公務員低中高層薪酬趨勢淨指標加幅為 2.04% 至 7.26%。 各级公务员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级公务员 7.26%， 中层 4.55%， 低层 2.04%。 以起薪月薪15000元的助理文书主任为例，按指标可获加薪300元，属中层公务员的二级行政主任可加薪约1400元。高级公务员加幅最多，以月薪74000多元的高级行政主任按指标可加薪至近80000元。至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引起争议，被外界指脱离市场状况，委员会主席李联辉重申，调查是按统计处的九大行业邀请在香港经营及健全的公司提交问卷，大小型公司都有，调查方法具延续性，相信以客观反映市场数据。公务员每年的薪酬调查需要经行政会议审批，对于高层公务员加幅奇高引起争议。行会召集人陈志思表示，会考虑社会观感，令公务员加薪的差距收窄，尤其看到近来一段时间因为看到不同的流失，好像专业人员，所以未来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可能会继续上升，反而低级人员幅度没那么高，政府内部亦需作出平衡，否则对整个政府都有影响，当然亦要考虑社会观感。资深评论员刘瑞兆在报章转评，香港高官的薪酬结构已长期受到口病，近年的趋势更是肥上瘦下，港府乱用公帑引起的争议接二连三，市民只能够逆来顺受，而官方则意见照听，行为照旧。他还表示，官方和建制有一个论调，近年人才流失，需要高薪挽留人才，令人质疑高官口禄买忠诚的现象。在建制内的忠诚意志也许要用引号表示，而且高官口禄和忠诚的关系只是薄如气泡，一碰即破，口讲责任一齐负，大难临头各自推，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他担忧这种现象长久下去，只会推高民怨和民愤，即使没有政治议题，亦会怨愤上升，形成另一个社会炸弹。因为市民既不能够改变现象，却要承受未来高官薪酬膨胀，还要忍受各种层压式和不等值的管治，岂不是是用自己的钱来磨利放在头上的那把刀？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的密使黄岐山首尔之行，真正意图被解密，隐藏不住了。李克强罕见对100000名官员透露家底，言论被中共移花接木，联合国高级专员急忙澄清。专家称，辽宁舰和美国航空母舰交战，就好像侏儒遇上巨人，想吞噬太平洋。澳洲、美国和中共展开外交角力。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习近平正走在争取连任的路上，并面对来自内外的夹攻。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极需要一个相当稳定的对外关系。在经济突然下滑的情况之下，习近平最少需要中美关系保持稳定。有专家透露，为改善美中关系，习近平近期正整进行了布局。日经亚洲评论资深记者中泽克义25号的文章披露，黄岐山近日参加南韩新总统就职典礼，其实是担负着另一个任务，就是向美方发出信号，希望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重回正轨，而接下来一连串的美中官员互动亦由此展开。此外，黄岐山的南韩之行表明，尽管有传言话习近平和黄岐山之间有裂痕，但个人关系仍然稳固。文章指出，习近平选择了他的长期盟友黄岐山来传话， 因为王岐山长期负责监督中国的金融和商业部门，和华尔街有着密切的联系。5月10号，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中共副主席王岐山在首尔出席新任总统尹锡悦的就职典礼，当时舆论认为咁系表明习近平重视同南韩嘅关系，但熟悉此事嘅消息人士则透露，喺呢次短暂访问中，王岐山系试探喺不久嘅将来能否进行某种美中高级别官员嘅接触。众所周知，当时美国赴南韩嘅代表团由美国副总统夏里斯嘅丈夫艾姆霍夫 Douglas M. Hoff 率领。中泽克尔指出，咁系一个恰当嘅时刻。首尔的节日气氛和城市的喧嚣令王岐山可以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行动。同时主席特别代表这个罕见的衔头也给了王岐山额外的影响力，那是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等前国务委员永远无法胜任的角色。九日之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5月19号突然无预兆地暗示拜登和习近平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进行交谈，亦从侧面证实在此之前美中高层之间沟通顺利。他分析，在政治风向变强的时候，习近平求助的是王岐山，在经济突然下滑的情况下，习近平最少需要中美关系保持稳定。但如果美中在线峰会很快举行，习近平会对拜登讲些什么呢？中泽克尔表示，习近平没什么选择，因为恶化的中美关系只会给党内的长老和敌对派提供反对他竞选第三任期的弹药。清零政策和打压私营公司的经济政策令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这亦令习近平现在不能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态度。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已经相当严峻。5月25号，中共国家总理李克强罕有地紧急召集省、市和县级约10万名官员开会，试图挽救中国的经济。他在会上对地方政府自曝家底，说已经有多个省份要求批准紧急发债，以渡过难关，但中央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只剩下一笔救急费用。他说，所以我在这里也给大家报个底账，除非再有特大的自然灾害，还有一笔总预备费，其他的钱就靠你们地方自己了。据国盛证券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仅陕西、福建、上海和内蒙古四个省的财政收支有盈余，其他省份都是赤字。其中广东新增地方债发行规模最大，达到1727亿元，其次是山东，发行1263亿，河南、浙江、四川三个省新增地方债发行规模是1000亿到1200亿，原本就已经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进一步加剧。视频人士唐正远形容，心脏循环不得了，首先反映出来就是肢体末端的缺血坏死，亦就是地方经济濒临崩溃，现在中国就处于这个困境之中。另一位时评人士秦鹏分析，这个全国会议是为了不被扭曲地从上到下传达高层决定，希望全面调动各种资源，不走样地尽快改变现在的经济政策。他表示，中国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应该远超官方公布的数据。还有分析指出，李克强在会上说要稳住经济大盘，意思就是经济大盘已经动摇了，要稳不住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到中国大陆访问风波不断，除了出访结果受到广泛质疑之外，又传出他的言论被中共官媒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巴切莱特的办公室在25号澄清，他在访问中国期间的有关讲话被中共官媒错误引用或错误形容，比如他确实赞扬了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一些成就，但中共央视却说他钦佩中方在消除贫困、保护人权、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他说，中国在多边机构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央视报道讲成佢赞扬中共在维护多边主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在推特上表示，巴切雷特祝贺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保护人权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实际上他是说，我们将讨论敏感重要的人权问题，希望访问有助于共同努力促进中国和全球的人权。很多人权组织指出，这些误导性的声明是中共试图控制这次访问的信息传递以及访问本身的具体表现。维吾尔人权项目的高级项目官员彼得·欧文 Peter Irwin 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高级专员真是对大量指向残暴罪行的证据对中国政府提出质疑，这样这次访问仍然有价值。但中共有近三年的时间为这次实地访问打好基础，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认为这次访问特别有用的原因。被外界戏称为山寨航母的中共海军辽宁号航母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实战演习，为台海局势制造紧张气氛。但台湾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辽宁号不具备实战能力，如果同美国航母开战，就好似侏儒遇上巨人一样，打起来非常可笑。台湾国策研究院5月25号举行座谈会，由于中共辽宁号航母编队在台湾东方海域演习，引发了专家的讨论和分析。戴纪元报道，辽宁号这个月3号起演习舰载机起降超过200次，期间多架共机穿越巴士海峡，还有武装直升机穿越台海中线。在25号，中共东部战区声称，近日中共军方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是对美国和台湾的警告。但据报道，辽宁号和共军另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都使用传统动力而非核子动力，咁同美国、英国等国的先进航母技术相差巨大。台湾退伍军官黄鹏孝曾经表示，缺乏空中优势和太空优势的辽宁号只是海上标靶，自身难保。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表示，从实战能力来看，辽宁号只是训练舰，没有实战能力。如果真的遇到美国列根号或南肯号航母打击群，就会好像侏儒遇上巨人一样，实力太悬殊。国防大学中共军事研究所所长马振坤指出，共军如果要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必须先具备对美国的反介入作战能力，包括平时阻吓、冲突压制、作战打击。目前在西太平洋区域，共军的作战打击能力远不如美军，这也是评估共军是否具备攻台能力的重要前提和关键。最后专家得出的共识是，中共有对台动武的想法，但尚不具备攻台能力。近来中共对太平洋地区的野心越来越不加掩饰。路透社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共外长王毅下个礼拜在斐济主持中共太平洋岛国第二次外长会议，想同多个太平洋岛国达成全区域合作协议，涵盖警务、安全和数据通讯合作等重点议题。美国25号就这个影子协议警告南太平洋国家要小心。中共外交部较早前声称，王毅从5月26号到6月4号对南太平洋8个岛国进行为期10日的访问，包括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萨摩亚、斐济、汤加、瓦努阿图、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帝汶。咁是北京同所罗门群岛达成秘密安全协议之后，在该地区的又一动作。中共的新企图有意插手太平洋岛国中高层警务培训，举办警务合作方面的部长级对话，还提出中国太平洋岛国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在资料网络、网络安全、智能海关系统、卫生等方面都插上一脚，等于将所罗门群岛协议的关键内容扩大到其他9个太平洋国家，咁无疑加剧了澳中之间的竞争。已经公开对中共表达鲜明态度的澳洲新政府展开了同中共的外交角逐。新任澳洲外长黄英贤 Penny Wong 25号宣布前往斐济访问， 同王毅进行外交角力。刚从日本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峰会回来的王英贤表示，这次访问显示我们对澳洲和非制关系和我们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重视程度。他将会见非制总理姆拜尼马拉马 Frank Bainimarama 和非制外长等高级官员。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他的新政府已经承诺采取更多行动，在海事安全、增加援助和允许太平洋岛国公民移民到澳洲等方面向太平洋国家提供支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印太司令部最高情报官可能将会访台，中共都救不到，俄罗斯原油出事，达沃斯对中共批评声音增加，欧盟提议新规没收被制裁俄国权贵的资产，加拿大关键报告谈论三大国安危机，中共问题居首。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6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前中共已经处于内外交困的全面社会经济和政治大危机的边缘，因而企图通过发动台海作战来为陷入绝境死地的中共寻找一条出路，似乎成为中共的唯一选择。近日有外媒报道披露，美国印太司令部最高情报官员迈克尔·斯图德曼上将很可能在近期访台，引发外界关注。不过中华民国国防部对此却三缄其口，针对这个消息，台湾战略专家苏子云分析表示，今次美国印太司令部最高情报官访台，如果属实的话，那美台军方很可能是要做重要的情报交换。近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印太司令部最高情报官员海军上将迈克尔·斯图德曼将会在台北同中华民国高级安全官员会面。报道指出，这个是美国政府面对台湾日益加剧的军事风险而越发担忧的另一个例证，尤其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共政府武力侵台的危险让外界不安。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向大纪元表示，美国印太司令部最高情报官迈克尔·斯图德曼2020年11月曾经搭专机低调来台，因为当时中共海军动作非常频繁，除了辽宁号战斗群之外，还有情报船出没以及护卫舰的编队亦都在日本西南诸岛非常频繁地活动，所以迈克尔·斯图德曼那次访台主要就是同台湾军方交换相关重要情报。苏子云仲指出，台美军方长期以来都一直在度交换情报，迈克尔·斯图德曼访台从战略面来讲，象征台湾和美国的政治互信是稳定的，不会因为军售案观点不同而受到影响。从战术面来看，近期中共威胁增加有目共睹，美军印太司令部情报处长访台和中共近期的军事活动关系密切，从情报面引申出作战面，包括面对中共军事威胁，台湾国军要怎样准备作战计划，还有相关的不对称兵力等问题，很可能是迈克尔·斯图德曼访台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雷特斯替分析亦都分析认为，台美军方交换情报亦都为美国同台湾建立更开放的军事关系打下良好基础。华尔街日报早前曾经披露，有为数可观的美国特种部队同海军陆战队的官兵已经在台湾秘密训练国军部队。斯替分析认为，同台湾这样的军事接触应该继续增加，同时美国政府亦都应该向台湾出售更多诸如毒刺、标枪导弹同埋弹网刀无人机咁样嘅小型武器系统，因为喺今次俄乌战争当中，呢一类难以定位而且易于分散嘅武器令乌克兰挫败咗俄军，咁样做嘅目的系要中共政府提高入侵嘅成本，谨慎考虑其未来将会承受嘅入侵台湾嘅代价。有观察人士表示，中共政府一直以嚟对台湾使用激进 的军事挑衅已经改变了台美中三方的游戏规则，那么美国政府应该怎样应对当前的变化呢？是否还要继续坚持现已无用的外交定式？外界将会拭目以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打了三个月，世界很多国家纷纷跟进经济制裁俄罗斯的行动，让俄国的出口原油大受影响，即使贱价卖出仍然无人问津，主要原因是交易商无法找到买家。根据货物跟踪服务机构 Vertexa Analytics 表示，目前仍有6200万桶俄国乌拉尔原油存放在海上的船只，而且目前在海上有 15% 的俄国原油没有目的地。由于目前俄罗斯遭受各国经济制裁，原油出口多半依靠中国和印度两国。不过 Vertexa 的另一个数据显示，中国五月份从俄罗斯海运石油进口量飙升至接近创纪录的每日110万桶。不过这样似乎仍然难以挽救俄罗斯原油卖不出去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向中共政府大举自卖原油，也都让原先对中国出口原油的国家受到巨幅影响。譬如伊朗对中国出口原油的输出量大受打击，亦同样有大约4000万桶的原油留在海上油轮等待买家。此外，路透社报道还指出，美国因为俄乌战争禁止进口俄罗斯原油和石油产品，其他国家亦都担心遭到制裁而避免同俄罗斯有所连结。不仅如此，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禁运俄罗斯石油，种种状况让俄罗斯原油出口面临严重威胁。目前俄国海运出口的原油五月份已经降至每日670万桶，较二月的790万桶下降 15%， 但滞留海上的乌拉尔原油数量就达到俄乌战争前的三倍。对此，能源策略分析师 Clay Siegel 亦都表示，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其中部分原油可能是要运送给不能公开的国家，而另一部分就是可能还未找到买家。事隔两年之后，世界经济论坛再度在瑞士东部城镇达沃斯召开，期间能源危机、通货膨胀等大量问题都属于本届论坛的焦点。值得关注的是，中俄两国在今次论坛期间频繁感受到与会者的指责，这样在以前是比较罕见的。很多与会者表示，在今次达沃斯的会议当中，由于俄罗斯当局等一些成员被禁止参加，参与会议的人群感觉减少了一到两成，同时大量的对中俄鹰派的言论亦都不断出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现在中俄两国已经成为破坏秩序的威权国家，俄国利用各种方式破坏了世界范围的粮食和能源供应，这样意味着外界的制裁势在必行。参与达沃斯论坛的政要表示，受俄罗斯发起的战争影响，乌克兰的粮食出口活动正在受到严重的打击，这样可能会导致世界粮食危机持续，在两年内都难以缓解。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乌克兰战争危机的影响可能会逐步展现，该国亦都是化肥的主要产地，如果外国无法获得足够化肥，这样作物产量会非常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出，乌克兰战争展现出来的问题有关俄罗斯，亦都同中共有关。他谴责说，北京政府是另一个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专制极权政府，破坏了国际秩序。他呼吁减少同中俄两个威权政府的经济往来，避免他们使用经贸武器打压外国政府。亦万富翁索罗斯说，乌克兰战争正在严重打击人类文明，而中方继续支持莫斯科，他们对开放社会构成了最大的威胁。他还说，目前北京政府最严重的错误在于坚持清零政策，封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效果，这样可能会将中国经济全面颠覆，并且伤害全球经济。为了让俄罗斯权贵更加难以逃避制裁，欧盟5月25号提议制定新规定，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欧盟27个成员国在执行时差异很大，往往让那些被针对的对象可以规避制裁。 中央社报道，欧盟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话，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持续进行的同时，欧盟的限制措施充分落实至关重要，绝不能让违反那些措施的行为得逞。今日的提案旨在确保违反限制措施的个人和实体，其资产未来能够有效被没收。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乔放雅说，违反欧盟制裁是一种严重犯罪，必须蒙受严重后果。我们需要全欧盟适用的法规来确保这一点。欧盟执委会的声明说，限制措施执法不一致，削弱了欧盟众口一词的能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欧盟执委会提议将违反制裁行为纳入欧盟犯罪清单，希望将来所有成员国建立执法和处罚的共同标准。新提案当中最引发争议的部分是，执委会希望成员国批准准许剥夺被制裁者的资产，而并非好像现在只是冻结。一些成员国希望出售这些资产，协助支付乌克兰战后重建的天文数字开销。然而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成员国担忧，这项措施可能违反国际法和本国法律，这一类法律限制当局没收私人财产的权力。欧盟执委会的提议可望在30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上交由欧盟领袖讨论。法新社礼拜三取得的峰会结论草案说，欧盟领袖将会支持积极探讨符合国际法的进一步选项，包括旨在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支援乌克兰重建的选项。加拿大政府今个礼拜发布重要国家安全策略报告，其中谈了三个最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这三个问题包括中共、俄罗斯政府和极端势力。名为2020年代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指出，中俄将会继续通过外国干预、虚假消息、间谍、人质外交和网络攻击等做法对加拿大构成重大威胁。这份报告建议加拿大应该考虑加入美英澳联盟，和盟友国家一起对抗北京政府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报告的撰写人之一加国安全情报顾问李格比 Vincent Rigby 认为，在三大问题当中，中共问题是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加拿大在对中关系上正在面对各种挑战和冲突，无论在政治利益上定是在民主价值观上都有冲击，尤其在现阶段下，这种威胁变得更加深刻。在此之前，两名加拿大公民因为孟晚舟事件被扣押做人质拘留几百日，这样引发了加拿大各界的高度愤慨。报告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高度不稳定的时代，加拿大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安全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报告敦促加国需要严厉打击北京政府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方面的大学研究往来。此外，来自渥太华大学的专家还呼吁，政府当局必须重审北极政策，对抗中俄在北极增加的影响。该国安报告建议加国应该在北极圈内的巴芬岛正式建立海军基地，加紧应对中俄在北极地区的扩张。在此前不久，加拿大政府宣布禁止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进入 5G 网络。当局表示，这个是出于安全考虑，和美国一样，加拿大担心如果华为获得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权，该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将会受到威胁。因此，这样的做法是一个谨慎的考虑。中共政府在国际上面临的压力和围攻日益加重，如果这个局势继续下去，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